南北双霞，正气凛然。五蜀弟兄，侠肝义胆。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在冯氏的堂楼上，柳金蝉和严茶散两个人是兄妹见面。当柳金蝉过来给严茶散这一个万福的时候，严茶散没敢抬头，柳小姐却是粉面含红，害臊了。因为他们两个人当年五六岁定亲的时候，是严茶散的父亲领着严茶散到这儿来的，定完了亲，换了年庚贴，然后走了。这是一别多少年第二次见面，而柳小姐心里边一直记着严茶散这个人的名字。今天一见面，尽管说他是低垂粉面，那个眼睛对严茶散就扫了一下，扫这一下那比直着看还认真呢。直观感觉严茶散长得漂亮，小的时候见那个面长得什么样还记得，可是今天再一见都长成人了，一看严茶散比小时候更可爱。这就叫缘分，这就叫情缘，这就叫男女之情，比刚才见冯君衡那感觉强多了。正因为这么一种关系，小姐这一害臊，脸这么一红，冯君衡在旁边看见了，冯君衡这心里边就酸不溜的，有点醋海生波。冯君衡暗想，嘿，今天真是倒霉，在我姑姑这堂楼上我们俩赶一块儿了，让这个小姐当面鼓对面锣瞅着我们俩，不比不知道是一比吓一跳，这一跳肯定是我不怎么样啊。冯君衡心里边这一难受不是滋味，但是这小姐飘飘一拜之后又回到自己座位上去了。柳红就说了，夫人，茶散要在咱们家住些日子，在此借读，完了呢要赶考，要应试，要考中了之后呢，那有些事情咱们就再商量了啊。今天特来到这来见见你。冯氏说了，好啊好啊，茶散呢，我听说你就在后花园住着呢，是吧？严茶散说，正是，借您贵方宝地呀，我在这儿遭扰数日。那不用客气不用客气。这个功夫柳金蝉就站起来了，娘啊，您不是就要做那鞋吗？没有别的事，那我就回绣楼了。因为这个姑娘知道，当两个表兄都在这儿坐着的时候，她不可能在这儿久坐，没别的事就得告退。所以这功夫冯氏就说了，好吧，金蝉呐，你回去吧。柳金蝉跟丫鬟秀红两个人转身就出去下了楼了。这个丫鬟秀红呢，一眼看见雨墨了，跟雨墨用眼睛打了个招呼。因为雨墨在花园里边碰见那个丫鬟，就是这个秀红，两个人算是有一面之识。小丫鬟陪着柳金蝉出了房门，下了楼，回自己的绣楼了。这个功夫，严茶散在这里跟这冯氏简单的谈唠了几句。冯君衡呢，也站起来了，姑母，这样的话，我就先出去了。严茶散一看人家要走了，我也别在这儿待着了，严茶散也站起来告辞。两个人同时都告辞出去了，柳员外随后跟着刚要下楼，这冯氏在旁边说了，员外您先等会儿走。这柳红走到楼门外头了，冲着严茶散说，茶散呢，你先回去，你跟你的书童先走，我这边还有点事儿。哎，严茶散领着雨墨下了楼了，这冯君衡紧跟着也下了楼了。 冯君衡上哪儿去那就不知道了。这冯君衡整天是游手好闲，无所事事，随便瞎出溜。柳红转身回进了老太太的这个堂楼之内，一见冯氏，怎么着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哎，我说啊，你这个老东西，今天把你这侄子严茶散整过来要跟我见礼，你也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，我一点准备都没有啊。你要准备什么呀？你还给他弄什么东西吗？嘿，想得好，我还给他弄什么东西？我告诉你，这个烟茶伞他到咱们家来得住多少日子？柳红说，住多少日子，说的就是在这借地读书，等着赶考完了看看能不能得中。要是得中了呢，他母亲给我写了封信，那信上说就打算把咱们家的金蝉呐一块取着领着他回家。要得不中呢，就接着再读，在这再读一年，来年再考。呦呦呦呦，咱们家是给他们家开的店呐。哎呦，说的像自个儿一家人一样。哦，今年考不中，明年再考，明年再考不中呢，后年再考。他接着在这考，他考好了，咱家考糊了，受得了吗？这个，我告诉你，柳红，他怎么样啊？他们家混的怎么样啊？柳红说，就说呢，我问这严茶散了，他自个儿说呀，家境贫寒，他爹死了之后啊，也没有什么收入，就靠着他刻苦读书。可是他来的时候，我看他穿的戴的很讲究啊，他跟他那书童一个人骑着一匹大马来的，那两匹马都不少钱呢。他这钱怎么来的我搞不清楚，我也不好细问。我告诉你，老东西，你别看他骑着大马穿着好衣裳，那都是装的，不定找谁借的，借完了之后装点门面。我告诉你，他考中考不中的上咱们家住着，这就说明他们家很贫穷。他要不贫穷的话，上咱们家住着干嘛呀？住店呢，住店花店钱，你住他三年五年也没人管，上咱们家住就说明他们家不富。对，老婆子，你说的也有这个道理。我告诉你，你得想办法把这烟茶伞给我鼓得走，他可别在咱们家住着，他在咱们家住着我烦。你一看见他呀，就想起你前妻来了，你前妻早已经死了，你现在还挂着你前妻这娘家侄子，这说明你心里边没有我。哎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我心里边能没有你吗？你自从到了我家之后，我对你，哎呦，视如掌上明珠啊！呸，还视如掌上明珠呢，我一点没看出来。我告诉你，你这前妻的娘家侄子，你必须把他给我骑走。他呀刚到这儿，我先让他先住几天，住几天之后呢，就是想把他骑走，咱们也得找个理由啊。凭什么把他骑走啊？平白无故的我就跟他发脾气把他骑走，这说不出口。行，我问你，你想不想把他骑走？柳红说，当然我想把他骑走啊。你要想把他骑走，我不用你说话，我就把他骑走了。你把他骑走，你怎么骑走？我怎么骑走？我有的是说的。我就跟他说，你到这儿住，在这儿吃，多这么两个人住到我们府里边，这是不少的开销。咱们家现在也不比当年了，咱们家现在家境也不是富裕，这玩意儿隔不住这么人吃马喂的在咱们家里搅和。你两个人还有两匹马，我们不都得管着吗？日子一多了不行，你要是三天两日还可以，所以要想日子多了，既然有马，你们还有钱，上外边找店房住去，我就把他打发走。但是他到底有没有钱我也不太清楚。嘿嘿嘿嘿嘿，又来了吧。我说你的心里边老想着你的前妻，哦，他腰里边有没有钱你还给他挂着，他有没有钱用你管吗？他有钱就在这住着，没钱就回去，就别赶这考。 这个怎么着？你说，柳红说，要不就依你的办，依我的办。好嘞，依我的办，我再让他在这住五天，怎么样？这是宽大了，五天天堑呐，五天住完了，第六天我就撵他走人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行行行，就依着你，就这样。这柳红转身就出了楼门，下了楼了。可是他们两个人在屋子里边这一番对话，没想到窗户外边有个人听着了。听着的这个人是谁呀？是小姐柳金蝉的奶娘田氏。这田氏干什么来了呢？柳金蝉回到绣楼上以后，刚才跟严茶散见了这一面，应该说小姐的心中很为激动。回到绣楼上，还想到要给自己的娘做这个鞋，可是由于慌慌乱乱的就告辞了，那鞋样子没拿着。所以柳金蝉告诉奶娘田氏说，你去到那个楼上把那鞋样子给我要来。田氏听小姐吩咐之后，马上下了绣楼，就来到了堂楼。当他来到堂楼要往里走的时候，正听见这冯氏跟柳红两人在屋里边吵吵。这田氏就站在门外边听着，一听啊，这冯氏容不得严茶散在他们家里住，准备着五天之后就把严茶散骑走。田氏没敢进屋，因为他合计了，我这个时候进屋容易让他们怀疑我听着他们说的话了。所以这个田氏呢，提早就撤身回来了。他撤身回来的时候，这柳员外才又出来。田氏回来，来到小姐的绣楼之上，一见柳金蝉，小姐，那鞋样子我没给您要来。柳金蝉说，怎么没拿来呢？田氏说，我到那儿去的时候，正听老爷跟夫人在那吵吵呢。吵吵什么呀？田氏说，他正准备把那严茶散杨公子给撵走。什么？要把杨公子撵走？对了，他们两个吵吵得很厉害。夫人说了，说这个人不能让他在这久住啊，连人吃带马喂，咱们家得搭多少啊。最后老爷也同意了，老爷不敢直接出面，就由夫人找他，五天以后就把这公子和那书童一起撵出去。撵出去？柳金蝉听到这里心想，哎呀，老爹爹，您怎么这样啊？我这个后妈的心可以够歹毒的，平素当中对我很好，但是实际上她并不是对我好啊。要是对我好的话，这严茶散来了，她就不该把他撵出去。小姐说，那她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呢？这田妈一听，哎，小姐呀，这话可是不该我说，但是呢，您从小是吃我的奶长大的，我又不得不说。您说他这是什么意思？田妈说，什么意思？这不明摆着吗？您没看见吗？咱府里边这冯少爷来了，这冯君衡，冯君衡是咱们夫人的娘家侄子。冯君衡到这儿来，他为什么呀？他什么事没有，在咱们府里边晃荡什么呀？哎，必有所图啊。小姐说，他有什么所图啊？哎呦，我的傻小姐，您大概还不知道吧。我出出进进的在夫人的堂楼上，我就听他叨念过呀。开始的时候说这老严家这么多年也没有音信，到底是怎么着了？这么大的姑娘眼看该出门子了，他也没有个消息，实在不行的话，干脆就给我们老冯家吧。我们夫人可有过这样的话？什么？柳金蝉一听，我这后妈有过这样的话？对，所以我就想了，给他老冯家，给他老冯家给谁呀？那肯定就是这个冯君衡吧。他把冯君衡叫来了，在这晃了好几天了，而且今天把你招呼过去，要让你和这冯君衡见一面。 让你们两个认识认识啊。他偏巧这个时候严插伞严相公来了，两个人这不就在一块撞了车了吗？这里边肯定就是这么回事啊。所以夫人要把严公子给赶出去，他能容得他在咱们府里边待着吗？他在府里边一待着，那冯军横往哪儿放啊？柳金蝉听到这里心想，哎呦，我这个后妈可是胸有城府，别看她见到我们柳家之后对我这么好那么好，我瞅着她脸上就透着那么种假，跟我假笑假关照，闹了半天她在我身上是打主意呢。那这杨公子要被赶出去之后他们上哪儿啊？田妈说，我听说了，严公子家里边也不富裕，那个柳员外说了，他出去之后有钱就让他住店，没钱他就别赶考了，就让他回去吧。是吗？柳金蝉听到这里老半天不言语，这姑娘心里边可犯寻思了。柳金蝉想，严茶散这个人可是一个好人呐，我们两个人小时候见了一面，今天见了第二面，应该说两个人是一见投缘的，更何况有婚约在前。老爹爹，您这个事情做的可不对呀，早有婚约在前，我亲娘虽然不在世了，但这个婚你不能毁呀，怎么今天就要把严相公给赶出去呢？严相公赶出去之后，如果他身上没钱的话，他怎么住店呢？他怎么赶考啊？这小丫鬟秀红在旁边说了，小姐，我们老爷耳朵软，就听这位夫人的，事到如今，小姐您应该想个办法。我想什么办法？您想什么办法？你想办法帮着严公子啊，让他出去有地方住啊。我让他出去有地方住，外边我也没有房子，我怎么能让他有地方住？小姐，您不用有房子，您就给他资助点钱就行啊。这公子万一被撵出去没地方留宿的话，只要有钱就可以住店呢、啊、住不起大店住小店啊，一直住到开科取士，到那个时候公子要是赶考得中，什么事就都好说了。也好。柳金蝉听到这里，姑娘下了一个决心，心想，这个事情我不能不管，这牵涉到我终生一辈子的事，我必定将来是老严家的人，可是现在严茶散在这赶考，他们要把他撵出去，撵出去之后无钱住店，我得帮他个忙。那好吧，既然这样，那我就收拾点东西，收拾点银两给这位公子。不过我要这样做可有点超越贵格的规矩呀、啊、哎呦，小姐您别提这规矩了，这规矩都是人立的，事到如今这是没有办法的法子，您超出贵哥的规矩又不能让外人知道，您干脆就给他写封信，拿着东西我给您送去。小姐说，那也好，我先给他写封信，你给他送到书房，让他今天晚上三更天在后花园角门处等着接东西接钱，那你看怎么样？秀红说，好啊，你写吧。于是小姐在万般无奈之下提起笔来就给严茶散写了一封信，这封信写完了交给了秀红，告诉她你先给她送到书房之中。秀红拿着这封信把信揣到怀里就下了楼直奔书房。走到这个后花园这个地方啊，偏巧碰上冯君衡了。这冯君衡一天到晚在柳宅是到处乱出溜，瞧瞧这儿看看那儿，没话搭了话。这冯君衡在后花园无意之中看见秀红了，他一沾了女的呀就来精神， 他一看秀红，虽然是个丫鬟，但这丫鬟长得也不算丑。冯君衡就说了：“哎，秀红，你这是上哪儿啊？”这秀红一看冯君衡，这心里边就烦。秀红就说了：“我上哪儿啊？你管不着。”这冯君衡就站在秀红的对面：“什么？啊，我管不着？我是你们家的亲戚，我怎么管不着啊？告诉我，你上哪儿？你要不告诉我，我不让你过去。告诉你呀，我告诉你，我奉小姐的指派要在花园里边采点花，你管得着吗？你给我躲开，这是柳家，不是你们冯家。”这句话说的冯君衡没词儿了。冯君衡往旁边一闪身子：“嘿，小丫头，你挺厉害呀，厉害厉害还在后头呢。”这秀红几步从他面前就过去了，过去之后绕了个圈，转身就来到了严茶散的书房，到了这个东篱书斋，推门就进来了。秀红这一进来，把房门回首一关，严茶散和雨墨两人当时都一愣。哎，严茶散一瞧，这不是那丫鬟来了吗？严茶散说：“秀红，你怎么来了？”秀红赶忙由打怀里边掏出小姐写的这封信来，往桌子上一扔：“公子，我们小姐给你写了封信，快点看。”他转身就出去了。严茶散把这个信拿出来打开一瞧，这是小姐给他写的一封信呢。可是严茶散正在看信的时候，不知道这冯君衡在外边跟来了。冯君衡让这个小丫鬟把他抢歪这几句之后啊，心里边一肚子火。由于他憋着一肚子火，心想：“我看你这个小丫头上哪儿去？”尽管是秀红绕着一圈，但是冯君衡在背地里尾随着他。一看这个秀红进了严茶散的书房，一会儿的功夫转身又出去了。哎呦，冯君衡心想：“这个小丫头上书房里边干什么去了？”紧接着冯君衡咣啷一开门，冯君衡又进来了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